的激励，是吧？所以我们不仅在这感恩的季节，而且在我们的每一天跟随你的日子里面，都能够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是吧？更加的荣耀你，更加讨你喜悦，是吧？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
阿门。
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可以继续的来传讲和领受以弗所书里面所启示的真理。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要感恩的事情实在是很多很多，包括刚才我们祷告中提到的那个神赐给我们中教堂成立来第一个宝宝。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在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当然我们最需要感谢的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是在永恒里面的，是让我们可以永永远远享受的。我们如果按照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我们之前所传讲来看的话，我们感谢主，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阿门，
阿门。
我们感谢主，就如他从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阿门，
阿门。
我们感谢主，又因着他爱我们，就按照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阿门，
阿门。
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阿门，
阿门。
将来有一天，神要按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阿门，
阿门。
有一天我们要承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这本来就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阿门，
阿门。
我们也要感谢主，神已经赐下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有这样得救的确据，知道我们有一天必然承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阿门，
阿门。
感谢主，神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丰丰富富的。所以我们一起来传讲和领受以弗所书的真理，同时也会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感谢的是哪一位神，我们为什么要感谢他，我们平时我们赞美他的时候也更加的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赞美他。所以这也是我们学习真理的一个目的，就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来赞美他，来服侍他，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来做他喜悦的事情。好，我们在上几次讲到神在创世之先就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而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呢，神要成就这些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其中必经的途径就是要通过耶稣基督宝血来救赎我们，来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是我们能得到神从天上赐下我们各样属灵福气的必经的道路。因为天上地下除了耶稣基督的名，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那些说既然上帝创造了我们，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所以你不管信什么，是不是认识耶稣基督，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种说法是绝对错误的，它是完全不符合神的旨意的。因为我们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救，才能够领受神这样的福分，神这样的福分。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主要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5-10节，这里面是集中讲到在神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所得的恩典和福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福分主要是其实是有两大部分。第一个福分是在第7节这里，第七节这里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是讲到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着救赎的福分。那么接下来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在第八节到第十节的时候，其实也更多的讲到在耶稣基督里面还有一个得到一个启示的一个福分。第八节严格说来，如果要翻译的话，其实应该翻译成神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诸般智慧聪明，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也就是说，这几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以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使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使我们得到神各样的一个福分，而且耶稣基督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按照神的计划，所有天上地上一切被造的一切所有的都要以他为头，在他里面归，也就是都伏在他的脚下，都伏在他的脚下。而这一点呢，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拯救，神又赐给我们各样的智慧聪明，才能让我明白的。这个是特别的，这个是不认识主的人是没有办法得到的，没有办法得到的。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第六、第七节这里所讲到的，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的这个救赎的这样一个福分，这样一个福分。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我们要得到神所有的这个福分，神必须要解决一个罪的问题，必须要解决一个罪的问题。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使神的福分没有办法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罪是什么呢？罪就是触犯了神的律法。律法是神荣耀良善本性的体现，包括给以色列人有摩西的律法，给外邦人有刻在良心上的律法。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并没有废去律法，而是成全了律法。主借着使徒和先知在新约圣经里将律法的经义更加的阐明。福音书里面有记载，主耶稣曾用精炼的文字总结了律法，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并爱人如己。那么神把律法赐给人的时候，常常通过立约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在西奈山下，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就是当以色列人愿意来遵循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就蒙福；当他们违背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就会遭到这个审判和惩罚。那么人犯罪呢，也常常体现为这个违背神的约这样一个方式。那么神对人是有这样的一个主权，要求人来遵循他的律法。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人，要人活出神良善的样式，荣耀神。律法就体现了神对人这样的要求或者说命令。而当人达不到律法的要求，触犯律法，就是得罪神，亏缺了神的荣耀。而我们看到，从亚当开始，人都违背了神的要求，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罗马书里面第一章描述了人如何犯罪。人虽然知道神，却不承认他，不荣耀他，更谈不上爱神。人偏行己路，敬拜偶像，敬拜自己，做出各种违背律法的事情。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特别举了同性恋这个罪出来作为一个代表。那么现在的社会比这个更加的恶劣，甚至搞出变性的事情。以后呢，还不知道会搞出什么样的花样。用那个我们的俗话来说，不知道会搞出什么幺蛾子来。罗马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全人类因为亚当做代表，因为他的堕落，也都落在了罪人的地位里面， 都在亚当里犯了罪，而人类呢，只要是亚当的后代都是罪人。而个人若是有机会在这个世界上选择善恶，选择犯罪或者不犯罪的话，亚当的后代就一定会选择犯罪，也的的确确犯了罪。那么犯罪的人必然触动神公义的震怒和咒诅，罪人必然落在神的审判当中。我们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看到，神对一些罪人用了一个词说任凭，任凭他们去行各样的恶，任凭他们在自己的身上犯各样的罪。那么这种任凭其实就是审判的一个结果。因为我自己有时候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乱象，乱七八糟的事情，有时候会愤怒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管，对不对？你要下手这个惩罚他们，制止他们，把他们这个犯罪的人挪去，这世界不是好很多吗？免得我们这些好像相对老实的人也少遭一些罪。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人任意犯罪其实就是神审判的一个结果，神任着他们在这个犯罪的这个路上一路滑下去，一路滑下去，最后审判他们的时候让他们哑口无言，让他们积累神的愤怒，最后遭到一个严厉的审判，一个严厉的审判。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有点像那个诗篇73篇那个作者亚萨一样，是到神的面前认罪，知道自己那个怀疑神的公义是不对的，也知道这个得罪神偏行己路一路下去是何等的可怕，何等的可怕。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罪人一定要硬心违背神的律法，一路下去的话，他生前虚空，死后必遭永远的刑罚。而且呢，人是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办法自救的，所有自救的努力都将陷入无用。虽然人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以为自己可以通过一些办法，通过道德和社会的改良、制度改进、教育、经济、政治等等的办法，可能改变一下一个局面，但是呢，因为人罪人的那个地位和行为，人并不能通过这些办法改变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个审判以及审判后的结局。所以最根本上来说是人和神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罪是得罪了神。大卫在诗篇第51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虽然呢，这是大卫在杀害了那个他的这个仆人乌利亚，霸占了他的妻子之后，得罪了人之后这个写的诗篇，但是他认识到我们犯罪虽然常常是得罪了人，也使自己亏损，但根本上是得罪了神。因为神是公义良善的最终的标准，他是最后的审判官，所以罪人是欠了神的债，他最终是要到神面前交账。换句话说，罪人也就是欠了神的律法的债，因为律法是神荣耀良善的标准的一个体现，罪人是在律法下被定罪，他罪人所欠的是神的，他并不欠魔鬼的。用个比喻说，就像一个流氓小混混跟着这个黑帮的老大去做坏事，最后被抓起来，他要付的刑罚是付给那个社会的这个法律所定义的那个公义，他不欠那个黑帮的头头。为什么要讲到这一点呢？因为就涉及到刚才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第七节里面所说的，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那么救赎的意思就是说要付一个代价， 要付一个代价，把那一个被奴役的人，处于奴隶状态的人给他赎出来。那么这个代价赎价是付给谁的？是付给谁的？不是付给魔鬼的，是付给公义的神，公义的神。因为罪使人与荣耀圣洁的神隔绝，荣耀圣洁的神隔绝。所以当圣经里讲到罪人的那个情况的时候，罪人情况的时候，他说我们是罪的奴隶，说我们是死在罪中，与神为敌，是可怒之子，是与神隔绝，与神的子民无关，是灭亡之子。经文里面说到我们是愚顽人，是恶人，是不认识神的，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没有指望的。那么罪人就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属于神的，因为他跟神之间没有亲密的跟随神联合的一个关系，不仅是跟神不在同一条路上，是两个世界的人，其实更糟糕，而是与神是彼此为敌的。不是神与主动与他为敌，而是人选择了背逆神而与神为敌。人罪人与神不在一个阵营里面，换一句话是这样。那么不属于神的罪人是属于他自己吗？他有自由之身吗？他是他自己所想的那样，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其实不是的。其实罪人是被罪捆绑，是被魔鬼辖制的。他在罪里面是不得不犯罪的，不得不犯罪的。在他的上面就好像一个残酷无情、非常苛刻的老板一样，天天用鞭子抽着他，要去做那违背神的这个事情，他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犯罪是做苦役，是非常辛苦，但毫无善果，毫无善果。那么这样一个结果，实际上是因为人犯罪而被神丢弃的一个结果。当神不帮助他的时候，因为他也自己也不依靠神，他被魔鬼弄瞎心眼，被魔鬼一欺骗就中招，完全在魔鬼的手心里。魔鬼的工作，欺骗、诱惑、控告、偷窃、掠夺、杀害，都在他的身上发生一个作用。但是大家注意，魔鬼对人呢仍然是没有主权的。罪人落在魔鬼手里，是他犯罪而遭神审判的一个结果。换句话说，如果神要定义把这个人拿回来，魔鬼就必须要把这个人交出来。这一点大家还是要弄清楚，主权始终还是在神的手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为那神在创世之前去拣选要拯救的人所做的，就是要把人从魔鬼、从罪恶的这个权势里面给他夺回来，给他夺回来。就是刚才说的，要付赎金，从奴隶市场把我们买回来，买回来。刚才已经说了，这个成为这个奴隶啊，是因为人犯罪离弃神的结果。奴隶贩子魔鬼能得到这个人，不是说这个人本来很爱神、属神的，然后他去抢了，然后神一点办法都没有，被强盗魔鬼生生夺了去，不是的。他落在魔鬼手里是离弃神的一个结果，一个结果。那么耶稣是如何把这个人拿回来的呢？把他释放出来的呢？他可不可以，神说既然我有主权，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去魔鬼那里直接要人，说你放人就好了，因为我是上帝。这也不符合神公义的一个要求，因为魔鬼就控告说，这个人犯了罪得罪了你，在你的这个审判之下，那么你现在说走就说让他走就走，他所欠的律法的债怎么办？他得罪你所欠的这个债怎么办？怎么办？所以因神公义的要求，要把这个人释放出来，让他重新得到自由，必须付出一个赎价，就好像把一个奴隶要从这个奴隶市场上买回来，必须要付出一笔赎金一样。那么这个赎价不是金钱就能够付出去的， 这个赎价是生命的代价，因为神的这个定规是说得罪了神怎么样，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是最后要失去生命的，要失去永恒的生命的。那么要换回这个人的生命，必须怎么样？必须流血，必须用命去换命。圣经里说不流血罪不得赦，罪不流血罪不得赦。所以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这个赎价，一章第七节说以他的血来付的，也就是以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死，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他担了我们罪的刑罚，使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可以得赦免。所以在第七节讲的就是这个事情。那我们仔细的来看哈，这个救赎啊，这个买赎是付了极大的代价的。因为在这里呢，保罗他专门用了一个词，用了一个词。因为之前讲了在耶稣基督里面了，讲了好多好多次哈，比如说在第一节里面说，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在基督里，第三节，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第四节说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但是呢，到了第六节的时候就变成了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然后到了第七节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让他丰富的恩典。保罗的用词是非常精确，他在这里把耶稣基督换成了爱子，当然指的还是耶稣基督。那为什么要换成爱子？换成爱子因为就要让我们看到几点。第一个，要让我们看到神为了救赎我们付代价的，这个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何等大的代价。这个爱子就讲到神子耶稣基督与父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一个极其亲密宝贝的一个关系。首先就指到主耶稣是神自己，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他不是被造的，是父在永恒里所生的，他与父之间的关系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就除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审判的那个时刻。从永恒到永恒，此神和父神之间有着最完全的爱和亲密无间的交通。这个世界上之所以有爱，它最最的原本其实就是三位一体的三神的三个位格之间的一个爱，最完全的爱，最最亲密无间的一个交通。就是到了地上，耶稣和父之间的关系也是不曾间断过的，除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审判的那个时刻。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父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父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来就是要行父的旨意，他与父完全一致。他在地上常常通过这个祷告与神有亲密无间的一个交流，亲密无间的一个交流。可以说主耶稣跟父神之间关系那种亲密，他是地上的父子之间这个关系的一个最高的最完美的一个样板，但远远的超过我们一般的做父亲的做父母的对儿女的一个爱，对儿女的爱。那么主耶稣基督也有着神完全的荣耀和性情。哥罗西书一章说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他里面居住着。那父对神子的爱和欣赏是完全的神对完全的神的喜爱和一个欣赏，和一个欣赏。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父神对主耶稣神子那个爱是何等的大。他在神子在父神眼里的是何等的一个宝贝，何等的一个宝贝。 我们做父亲的可以体会一下，我们做父母的可以体会一下，如果我们自己的孩子被拿去牺牲，要受死的话，要受苦，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而父神的这样一位完美的爱子，却为着我们这些罪人去受苦，去受死。哥林多后书说，他是无罪的，却为我们成为罪。想象一下，天父在神子道成肉身的整个过程当中关注，因为他们的关系何等的亲密，但是他却要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却要亲自的审判他，不是因为他的罪，而是因为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想象一下，父神心里面是何等的与子一同的一个受苦，一个受苦。但是就算是这样，天父却愿意把爱子这样舍给我们不配的罪人，所以在这里神的爱就再次显明，再次显明。主耶稣在地上受尽了人的羞辱、误解、鞭打，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肉体的痛苦、精神痛苦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是我们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其中最大的痛苦还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审判的时候，被父神暂时的离弃，暂时的离弃，与父神暂时的隔绝。这个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从永恒到永恒只有那一天下午的几个小时，是这样子，是这样子。那个里面的他的灵里面所受的这个痛苦，所受的这个被压伤，我们是没有办法想象，我们是没有办法想象，但是他愿意为我们承受，而天父也愿意把他舍给我们，舍给我们。所以感谢主，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付出的代价。所以保罗在这里换了爱子这样一个词，就是要我们来去体会父神的一个心意和他的对我们的一个大爱，大爱。我们也更感谢主，他的舍身，他的代赎，他所献的这个赎罪的祭，蒙神悦纳。因为他死后三天从死里复活，宣告他的救赎大功告成。因为他死里复活，是意味着父神悦纳他的祭，悦纳他的祭，是在父神的眼里，他从头到尾是完完全全的遵循了他的旨意，没有丝毫的罪过，没有丝毫的罪过。所以在这个里面，当神的这样的救赎，这个做成之后，我们愿意来信靠他，我们愿意 来领受他的救赎的人，就得自由了。就从这个罪的捆绑下被释放出来了，被释放出来，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罪的奴仆，而是得了自由，得了自由。我们看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基督的大功救赎成就之后，我们现在变成了什么样的人？我们成了义的奴仆，成了属神的人。我们现在是活在主里，与主同坐在天上。我们现在是与神和好，为神的儿女。我们现在是和平之子，蒙福之子。我们现在是成为子民，成为一体，与那个以色列人呢、先领受了这个福音的以色列人成为一体，成为神国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是迁入了神爱子的国度。我们现在是靠着基督，我们胜过罪恶和死亡，我们得了真理，得了自由，我们可以按照神的旨意来行善，我们可以与神亲近，成为朋友，我们是满有盼望，可以神为乐。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用宝血买赎了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的罪，他成就了人与神之间的和平，也成就了人和人之间的和平。他献祭为祭，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平息了神的愤怒， 他拆毁了人和神之间的这个隔绝的墙，也拆毁了我们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这个墙。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称义，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那我们其实这个恩典还有很多很多，因为呢除了现在我们得了自由，现在我们属主，我们将来还有更好的，将来还有更好。这里面我要提一下，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亚当在堕落的时候，以他为代表所有的人都堕落，那么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是不是只是把我们恢复到亚当的当初的地位呢？其实比这个更好，比这个更好。因为亚当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他是可能犯罪也可能不犯罪，属于一个有人说是中性的一个地位。那我们堕落之后，我们是不可能不犯罪。那么在耶稣基督里面，到了我们的身体也是被赎的时候，将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不再也不会犯罪，再也不会犯罪。其实我们得到的比亚当更好的，比亚当更好。他是属土，我们将来要得到一个属天的一个身体，永不犯罪的一个地位。我也相信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会比亚当跟神之间当初的一个关系更加的一个亲密，更加的一个亲密。然后还有呢，在讲到这个保罗用的爱子这个词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是说父神如何爱基督他的爱子，他也就如何爱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主耶稣这样的祷告，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向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耶稣也继续这样祷告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所以在这里你看，神的心意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救赎的人，父神爱我们会像他爱耶稣基督他的爱子那样，这个是完完全全是超过我们头脑所想象的。因为基督是如此的一个完美，我跟他讲了，他在永恒到永恒里面跟父神就是有一个无法拆开的一个关系。这个因为他是神的位格，位格里面的一位，这个里面的那种爱竟然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就像保罗所祷告，让我们灵里面真实可以看见，可以体会这样的爱，体会这样的爱。那么我们再讲一层，再来思想神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如何彰显了他的荣耀，如何彰显了他的爱。我们来看到，虽然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里面没有提到十字架，但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是在十字架上流的，是在十字架上流的。因为他付出这个生命的代价还不是一般的一个为我们代死，而是在十字架上被高举起来，是受了这个极残酷的刑罚所成就的。那么这个十字架其实是神荣耀最大的一个彰显，神荣耀最大的一个彰显。虽然它是一个残酷的刑罚，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上面这个成就了这个救恩的话，反而是彰显了神最大的荣耀。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它是上帝公义跟审判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彰显，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呢 他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就忽略人所犯的罪，他必须要人付出这个罪的一个代价，他必然要审判罪。那么十字架也彰显了神对人的慈爱、怜悯和赦免，因为人是不可能来付这个代价的，人要付这个代价就是怎么样，就是要死了，就是永远与神隔绝。那么因着神对人的爱、怜悯和赦免，他就让他自己的爱子在世界上为我们付这个公义的代价，公义的代价。这也是十字架，也是神智慧的最高的一个彰显，智慧的最高的一个彰显。所以他这个救法在世界上不认识神、自以为聪明的人那里看来是很笨的，是笨的，是甚至是很非常的好像原始粗俗的一个救法，但实际上对神来说是最智慧的一个彰显。因为十字架的救恩就让人看到人的这个智慧是不能够自救，人的办法是完全无用，人所要做的只是认罪悔改，认识自己不能自救，谦卑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救恩，便可以得到实际上所成就的这个救赎。所以这个是神智慧的一个体现，因为在这样一个救恩的面前，人不会因为自己比较富有，或者比较聪明，或者出身比较好，或者比较文明而得救，而那些并没有什么地位，并没有什么智慧，并没有什么聪明，困苦流离的人，反而能够因为神的那个怜悯，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就能够得救，就能够得救。所以在这个十字架的面前，可以说是达到了最大真正的一个平等，真正的平等。所以是神智慧的一个表现，它是让人的智慧在其中，在前面会跌倒，而让愿意承认自己没有智慧的人能够得救。这个十字架呢，也是上帝主权的一个表现，也是上帝一个主权的表现。可以看到他可以成就万事，他可以成就万事，人想要自救的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而神所预备的却能够让人能够得到。那么最在人这方面来说呢，十字架是最让人能够谦卑的，最让人能够谦卑，最打击人的骄傲的。刚才已经说过，十字架是最显出人的最大恶极，若不是人彻底败坏无法自救，不需要神把自己的爱子这样刺下来，如此惨烈的死在这个十字架上，死在这个十字架上。所以说神把神子刺下来挂在十字架上，其实就是告诉人说，你们是罪大恶极，完全没有办法自救，就是显出人最大的显出人的恶。另外一方面呢，也显出神对人最大的恩慈，最大的恩慈。因为人若不接受的话，并没有其他的救法是彻底的自取灭亡，彻底的自取灭亡。因为怎么样，神把自己的爱子都牺牲在十字架上了，如果人还不接受的话，实实在在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得救。十字架最让人谦卑的地方，也是说人若能自卑便能得救，不需要靠自己的行为得救。那么十字架还有一面呢，上次阮哥比较重点在里面，就是背起十字架是让我们可以靠着它来治死肉体，治死肉体。那么对于魔鬼来说，十字架又是对于神的仇敌魔鬼最大的一个打击，最大的一个打击。十字架上所彰显的那个原则跟魔鬼的行为是反过来的，魔鬼因为自高反被从天上驱逐，反被降卑，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降卑到底，反得升高，万气都要跪拜他。 最后呢怎么样，像以弗所说一章十节所讲的，万有都要以他为头，在他里面成为义。那么十字架又让软弱不堪的罪人因着谦卑认罪信靠基督，便能成为神的儿女，将来甚至可以审判天使，审判包括这个魔鬼和他的差役在内的那些堕落的天使。十字架让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因着信靠基督而能胜过罪恶，靠基督胜过魔鬼的试探和迫害，魔鬼再也不能用这个死亡来威胁真正信主的人。而圣经里有告诉我们，我若是凭着信心就是依靠神，怎么样，魔鬼就害怕逃跑。所以十字架又是对待仇敌是最大的羞辱和最大的打击，这些也是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了救恩的一些的再进一步的思考。当然很不完全，因为这个题目我们再思想也是没有办法穷尽，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来思想，常常在主的面前来感恩来谦卑。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越是这样思想越能认识神，也越能够更加的有这个动力来服侍他，来荣耀他的喜，来讨他的喜悦。好，那么今天基本上就是讲到这里，我下一次还会具体的更多的来讲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还赐下这个启示的恩典，因为刚才说到这个第八节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其实我看了这个仔细的来看了这个原文，还有一些参考书，应该是说神将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他旨意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将来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他的里面同归于，这个是下次会集中注意力来讲这个题目。那么我们最后呢再来感谢主，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蒙的答案都是他全权主动的预定计划安排施恩赏赐救赎赦免启示的一个结果，在这一切当中神都是按照他的旨意达成他的目的，也得了他最大的荣耀，他也实在是配得一切荣耀颂赞和感谢。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真正的领受到清楚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因着神这样的恩典给我们有激励，让我们可以像每天的奔跑来跟随他。好，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深高，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哦，主啊，这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但是你自己付出了那极重的代价。
阿门。
就是你爱子的生命。